任何一个正常的人都有爱和被爱的本能，缺少了爱与被爱，人就变得冷酷无情，同时呢也失去了安全感。所以呢，爱是人生最宝贵的东西，也是人精神生活的支柱。有一个作家，他的名字叫 J.B. Phillips， 他曾经请换那个幻灯片。J.B. Phillips 他曾经写过一段这样的话，他说：“爱是最伟大的，因为没有它，一切成就就没有价值，也没有真正的保障感。爱是最伟大的，因为除了爱，人的心不可能真正的被改变。爱是最伟大的，因为缺了爱，知识可以成为最危险，也最具破坏力的媒介。爱是最伟大的，因为它能使你超越现今有限的存在，进入永恒。”不错，爱是最伟大的。没有爱的人，他的生存在这个世上就变得乏味，也是毫无意义。那对一个委身侍奉主的基督徒来说，人的爱再加上蒙神所爱，又活在神的爱里面，这是十分宝贵，而且是有安全感的。而我们对永生的盼望就变得更加有实质的意义了。那主耶稣在临别之前，他十分的爱他的门徒，在约翰福音第13:1这样说：“他既爱世间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那弟兄姐妹，这句话充分的反映出这种爱，所以主耶稣要给他们许多的应许保证，确保耶稣基督在肉身离去了以后，可以呢他们得作父神藉着圣灵给他们的看顾保护，使他们能够常常活在神的爱中。那主耶稣也期望他们中间本着爱的精神能够彼此相爱，所以耶稣给了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命令，就是约翰福音第13:34-35，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好吗？我赐给你们一个新的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这是什么？这是耶稣给我们的大诫命，就是我们要彼此相爱。因为我们有彼此相爱，别人就会认出我们是属于神的人。约翰福音第14:18也讲到呢，耶稣基督不撇下他的门徒成为孤儿，必到他们那里去，充分反映出耶稣对门徒所显的关注惦念这个感情是何等的深远。所以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第14:21说：“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爱他。”所以呢，凡爱主耶稣基督肯委身的人，可以说都是蒙神所爱的人。弟兄姐妹，人的爱会变色，也会冷淡，会退去，但是神的爱远不变的。所以呢，他的爱是不改变的。故此呢，蒙神所爱的人可以说是最幸福的人。阿们。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刚才我们所读的圣经15:31这一段里面，刻画出蒙神所爱的人，他有三重的保证。他有圣灵做他近身的陪伴者，他有享受神所爱的权利，还有 有耶稣所赐给他的平安。那我们先看第一点，第一个保证，就是有圣灵做近身的陪伴者。在16到18节，我们一起来再读一次这段经文好吗？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卫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就是真理的圣灵，乃世人不能接受的，因为不见他也不认识他，你们却认识他，因他常与你们同在，也要在你们里面。我不撇下你们为孤儿，我必到你们这里来。25到26节，我还与你们同住的时候，也将这话对你们说了，但保惠师，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差来的圣灵，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并且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那弟兄姐妹，耶稣深知道他很快就要回到那一位充满爱的父的怀里面去，他不能够再以肉身的出现在门徒的身边了，所以呢，他现在就求父赐给另一种形式的代替者来陪伴门徒，来走那个还没有完成的啊，还就是将来的这个侍奉的道路。耶稣向父提出了以一位的保卫师来代替他，这个保卫师就是圣灵，因为圣灵是不受时间不受空间的限制，可以随时随地的来陪伴这门徒，做他们近身的帮助者。那为什么耶稣用保卫师来形容圣灵呢？保卫师这个词，它的原文呢，其实是指从旁协助者，从旁协助者，常用于指法律的顾问。这个名字呢，含有安慰、鼓励的意思。那显出圣灵的这个托特的品性，是能加以力量给我们、给人的。圣灵，这个圣灵就是借助耶稣基督来鼓励门徒工作的一个属灵的力量、能量。那想一想，一个人当他疲乏的时候，他没有力量而且快要跌倒的时候，如果旁边有一个人立时给他扶一把，会怎么样？特别老人家有时候腿太远了走起路来没力了，如果旁边有个人扶一扶，会不会很好很多使他能够有力可以站稳，是何等令人鼓舞安慰。那当时门徒的心是正在犹疑不安，而且敌对的环境非常的恶劣他们自己本身的灵性也是就是违背不正，而耶稣这个时候却应许他们可以得到一位有能力的，就是圣灵。圣灵在他们的身边陪伴他们，协助他们。弟兄姐妹，这是何等大的鼓励，何等大的安慰弟兄姐妹，今日我们也像当日的门徒一样，我们活在一个急速转型多变而不知道明天如何的社会当中，是好是坏没人确定的知道。机信科技的发展带来的冲击，对我们整个社会的变化更难以预测预料也许我们今天有些人活在许多的疑惑里面活在一个困惑里面，活在一个惶恐惧怕的一个环境当中，周围的朋友对我们来说好像也没有办法帮助我们，他们不能帮助我们，我们面对种种的困难我们觉得很无奈，亲人可能也是非常的爱的情也是很淡薄，甚至呢家中经常的吵吵闹闹的互相不了解，非但得不到鼓舞， 反而呢受到心中受到种种的伤害。有些人可能会感到孤单无助，得不到爱的滋润，又有些人可能呢遭遇到一些的打击，身处在人世的纠纷里当中，得不到谅解，或者呢有些人在移民加拿大之后，长期找不到自己的专业的工作，生活面对很多的困难，素质也一直下降，对钱财感到忧虑，有些人可能找到了工作了，又感到工作的压力很大，或者呢在生活当中遇到种种的压力，自己的灵性感到枯干，感到无力。无论我们个人的困扰的环境如何，今天我们何等需要圣灵来与我们同住，增加我们的心力，增加我们的灵力，使我们可以呢在软弱当中，在快要跌倒的情况底下，可以重新再站立起来。就算我们曾经软弱犯罪，我们也何等需要圣灵来帮助我们，来安慰我们，除去我们的内疚，除去我们的自责，让我们里面能够有平安。让失业感动我们的，使我们认罪悔改的圣灵今天仍然在我们的身边，来扶助我们，帮助我们。弟兄姐妹，只要我们诚心的祈求圣灵来与我们同在，我相信只要我们诚心的向神祷告，恳求圣灵的同在，他就会立刻来帮助你。他也给我们勇气，让我们能够可以重新站立起来，使我们这个发酸的腿、下垂的手能够再一次重新得力，走这个生命的路。那其实圣灵来帮助我们、安慰我们、鼓励我们，正是神对我们爱的一个明证，也是神对我们的爱的表示。所以呢，我们想做一个蒙神所爱的人，那我们就必须要相信神已经差遣了圣灵来帮助我们，圣灵来扶持我们，使我们的生命内外都能够可以有这个更新的复兴的这个力量，来重新走这个属灵的道路，人生的道路。的确，孤单是不少人的心理或者精神的问题的一个症结。近代呢治疗有这个一个实验，就是呢很看重人与人之间的这个关系，这个联系。美国斯坦福大学的一个医学院里面的教授他的名字叫做David Spiker。他在80年代的时候呢，他做了一个实验。这个实验是怎么样的呢？他就把那些患了末期癌症的病人分为两组呢，同样都是接受一样的医疗的这个医药的治疗。那其中一组呢，就多做了一件事情，多做了什么事？就是鼓励他们这一组的人，他们彼此之间经常沟通，经常谈话，经常分享，互相鼓励，互相安慰。结果呢，由这个实验开始的时候计算起，那一组跟就是同伴们一起谈话、分享、安慰、鼓励的这一组的组员，他们的寿命比另外一组单单只有药物治疗的那一组，没有分享、没有沟通那一组就是这一组的人的寿命、活的时间比这一组的人的寿命多了一倍的时间。所以呢，我们可以知道人是需要什么，人是需要陪伴的，人需要有人在你旁边安慰你、鼓励你。一个人的孤单，你知道孤单会死人的哈，会不会啊？ 另一方面，圣灵的本质就是真理的灵，神要透过圣灵来真理来传递给我们，教导我们，使我们深深的领会啊这个属灵的真理，特别是这本圣经。同时，真理的灵也常常与我们同在，给予我们指引，给我们安全感。当门徒感到孤单的时候，感到缺乏了支持和关怀的时候，圣灵的应许是说，啊，耶稣基督应许，透过圣灵给我们安慰，我不撇下你们为孤儿。那这实在是一句对门徒，甚至对我们今天的信徒来说，都是一个很大的安慰跟鼓励。我们绝对不会孤单的，因为神耶稣跟我们说了，他不撇下我们为孤儿。在孤立无援的时候，在一个不安的一个处境里面，真理的灵他临在，他与我们同在，他给我们所需要的安全感。一个经历圣灵同在又得着安全感的基督徒，啊，就在一定的生活的表现上，他会也会活出爱心。因为圣灵所结的果子是什么？有圣灵在我们里面常常与我们同住的时候，圣灵所结的果子其中一个就是仁爱、喜乐、和平，是吧？啊，所以一个有圣灵同在同住的人，他就能够结出这个圣灵的果子，他里面就能够有这个仁爱的表现。一个有爱的人，有爱的人也是蒙父所爱的人。一个有爱的人活在爱的里面，这个人的心里会怎么样？一定是很健康的，而且呢，他也有一个正确的自我形象。你知道吗？现在的人，他们是不是真的活在爱里面呢？我发现现在的这个社会，很多的破碎的家庭。所以呢，破碎的家庭能够有真正的爱吗？很多时候我们以为给孩子钱，给他生活物质上的满足，就是爱他了。其实呢，这一切并不是真正他们需要的。真正需要的就是父母的陪伴，父母的关怀，父母的爱。如果一个孩子只是给他物质上的满足，但是没有父母的这个爱，我告诉你，他们的成长一定有问题。所以问为什么现在北美你看到青少年的问题非常严重，大家承不承认啊？很严重的，就是因为这些青少年生活在一个破碎的家庭，在一个没有爱的家庭里面，父母往往只是给他们物质的享受，但是没有真正的陪伴。特别我们知道现在啊，有很多的小留学生啊，好多的父母呢啊，小小年龄就把他们送到北美，送到美国加拿大来读书啊，读 high school 啊，给他们开 Benz， 给他们开啊宝马啊，他们生活条件非常好，但是父母不在身边。为什么？要父母还要在啊中国啊拼搏赚钱啊，他们是投资，没有父母的陪伴，我告诉你，这些孩子一定有问题，真的，后果自负，这是警告啊，千万不要忽略了父母的陪伴。我们感谢神，我们基督徒有谁陪伴？有圣灵的陪伴啊，神以我们透过圣灵来陪伴我们走这条属灵的道路，所以我们不孤单，我们有神的爱，有这样的爱，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是何等有福。然后呢，还有第二点啊，第二个啊保证，就是有享受神的爱的权利。第十九节到二十四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还有不多的时候，世人不再看见我，你们却看见我，因为我活着，你们也要活着。到那日，你们就知道我在父里面，你们在我里面，我也在你们里面。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 我的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犹大问耶稣说，主啊，为什么要向我们显现，不向世人显现呢？耶稣回答说，人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道，我父也必爱他，并且我们要到他那里去，与他们同住。不爱我的人，就不遵守我的道。你们所听见的道，不是我的道，乃是差我来自父的道。那耶稣在这里呢，坦白地告诉门徒，还有不多的时候，他就不再见他们了，他们也见不到耶稣了。就是说，死亡把他们暂时地隔开了。但是呢，当耶稣从死里复活之后，他们会再看到父，看到就是耶稣基督与父的同在。并且呢当耶稣复活之后，他们也看到复活的主他们在主里面也得到了这个生命。再者呢，甚至在他复活之后，他们仍然可以结作这个圣灵的内住，他们经历了父的同在，圣灵也要向他们启示和指教他们，使他们呢回想起耶稣向他们所说过的一切的话，并且明白先前他们耶稣讲了好多遍他们都不明白的，现在呢他们可以明白了明白了这个含义。为什么？因为有圣灵的内住。二十六节，但保惠师就是圣就是保惠师，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差来的圣灵，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并且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来。那我们知道呢门徒在耶稣还在的时候呢，耶稣跟他们讲了很多很多遍他将来怎么样，门徒都不明白的但是呢，现在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之后死了复活了，然后圣灵来了，他们就明白了耶稣所讲的话的意义了。弟兄姐妹，我们知道整本圣经是谁所默示的？是圣灵所默示的，整本圣经是圣灵所默示所写的。耶稣保证门徒他们不会像孤儿那般的无助，反而可以呢在他复活的生命上有份，得着这个永恒的关怀和保障。他更进一步的要求门徒，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他又应许，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保罗曾经在罗马书第五章的第五节说，因为所赐给你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你们心里，是神把圣灵给我们的，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正拎着这个我们在世上，我们就绝对不会成为无助的孤儿。基督徒不是孤单的，相反呢，我们可以享受神的爱顾。耶稣在这里呢指出，我们对基督的爱心，由于他对我们的爱所感化而生出来的，可以呢换得父神的爱。所以这里说，爱我的，我就是耶稣，必蒙我父爱他，我也爱他。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爱他。这显示呢父神对所有相信他的这些的神的儿女们都有无限的爱心他的爱可以说是非常伟大。借着耶稣基督他的降生向我们显现了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所以弟兄姐妹，今天我们只要相信接受耶稣基督这个救恩， 我们就可以得到神所给我们的爱，也就是神对我们爱的一个表情。罗马书讲到，当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当我们还是软弱的时候，甚至以神为仇的时候，神就已经把他的爱给我们了。从哪里可以看到？当我们还是软弱，还是犯罪，还是以神为仇的时候，神就已经差遣耶稣基督来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神的爱就这样向我们显现了。所以弟兄姐妹，是你先爱神，还是神先爱你？圣经讲得很清楚，是神先爱我们。当我们还没有清楚认识神的之前，神就已经爱我们了。所以我们看到啊，神把他的爱先给我们，以致我们能够经历了神的爱，那我们也能够回应神的爱。凡是经验过神的爱的人，那我们应该怎么样？我们都理应以这个爱去回报神。那我们要怎么样去爱神呢？我们要怎么样去爱神？那耶稣在23节给我们一个很清楚的一个指引：人越爱我，就必遵守我的道，我父也必爱他。耶稣把爱心与顺服拉上了一个很密切的关系。一个真正爱神的人，一个真正爱主的人，必然具体的在他的生命里面遵守和顺服主真理的道，顺服这本圣经所教导的真理。换句话说，顺服真理的道又能够实践遵行圣经的教导的人，就是一个爱主的表征，爱主的表现。你说你爱主吗？但是你没有顺服神，你没有按照圣经的要求去实践的话，那你的爱是假的，是虚的。所以呢，不肯遵守主的道的人，就是一个不爱主的人。无论你口讲的多么爱主，但是呢，实际你并不是真正的爱主。所以呢，耶稣在24节上面也说，不爱我的人就不遵守我的道。怎么样才是个真正爱主的人呢？那跟弟兄姐妹一同试想一下，怎么具体的爱主？爱主不是个口号啊，不是五讲四美啊，不是人民政府爱人民，这是口号。而且圣经要求的是实践，是真正的遵行。那下面呢，我 列出一些实践主爱的范围，让我们做一个反省，做一个测试，看你自己做了多少，你那个程度到哪里。我们做一个诚实的反省。第一，你在灵性生活的追求上有遵守主的命令吗？有稳定的灵修生活，每天读圣经祷告，跟主建立一个正常的有爱的关系，有没有？你在教会的生活里面，你是不是很乐意去侍奉？还是牧师请你来侍奉，哎呀，不行不行，牧师叫你做什么都 no no no， 你又尽力的运用你的恩赐来贡献自己？哎呀，我哪有恩赐啊，我都没有恩赐。弟兄姐妹，如果你这样讲，你是羞辱的神。每个人都有恩赐的，神创造你一定有他给你的恩赐。所以呢，无论你是在哪一个年龄，哪一个情况，只要你是基督徒，你一定有神给你的恩赐，只是你不知道。你要透过侍奉来发现你的恩赐，但是你先要乐意把自己放在神的手，让他来使用你。弟兄姐妹，第二点，在你的本分上，你能否达到令主的满意呢？也能令别人令自己和别人都满意。好像说你在家庭生活里面，你有尽本分吗？做丈夫的 一下班回到家里，敲起那个二郎腿，饭煮好了没有？当然现在都不会这样的了哈，啊，现在很少这种情况了啊。不过呢，我们啊60岁以上的有这个机会，啊，我们这些啊年纪大的可能都被宠坏了以前，啊，现在年轻的不一样的了，啊，我的儿子呢，啊，他不是太太烧饭的，是他们烧饭的，啊，现在调过来了。所以我常常跟啊有儿子的弟兄姐妹说，你一定要叫你的儿子煮饭烧菜，否则的话将来娶不到老，娶不到老婆。因为现在的女孩子都不懂得烧饭，啊，年轻的我说哈，你有没有尽你的本分？你是丈夫，你是父亲，你是妻子，你是儿女，你有尽你的本分吗？你是子女的，你有孝顺你的父母吗？你有帮助做家务吗？啊，我发现现在的父母呢真的非常孝顺，是孝顺儿女。哎呀，不要做了，不要做了，让妈妈做。所以呢，现在的孩子呢连个烧个开水都不懂，会不会啊？啊，怎么叫啊，这个水开了没有都不知道，因为从来不进厨房。弟兄姐妹，千万不要啊，不要宠坏孩子，让他们能够帮助啊家庭做一些的家务事，训练他们，让他们能够尽本分。我有尽责照顾家人吗？你能控制的脾气吗？哇，一愤怒，全世界人都怕你。啊，如果啊爸爸一发怒，丈夫一发怒，啊，这是家庭的 nightmare。啊，噩梦，就是因为脾气太大。你能够控制脾气吗？你结婚的，你爱你的伴侣吗？你尊重对方吗？做学生的，你有尽本分，好好学习，殷勤的追求学问。打工的，你在职会上有没有，在你的岗位上有没有尽忠职守，表现良好的职业道德，并且有好的基督徒的见证呢？在金钱上，你是不是啊胡来的、乱来的、非佛，还是用得其所？而且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如果你是基督徒，你有写的十一奉献吗？舍得，舍不舍得？舍不得。在道德生活上，你表现忠诚实。表里一致，圣洁，不放纵，有节制吗？在私生活上没有罪疚感吗？在人际关系上你能不能够跟人和睦？弟兄姐妹，那这些都是值得我们好好的去反省反省。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并不是只是口讲我多么的好，乃是你真正在实践当中来表现出来。我常常说，弟兄姐妹，一个基督徒聚会多并不等于他的灵性就一定好，但是呢，聚会是激发我们，鼓励我们更好的把所听到的圣经的真理实践在生活当中。真正激励我们、培养我们灵命成长的，不是在聚会里面，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在你的平常的待人处接物、跟人相处的表现当中。不是你多么的属圣经，不是你多参加多少的聚会，你就灵性能够长进。当然，我不是说我们不要聚会，聚会是要的，但是不要以为聚会多，灵性就一定好。这是我们的一个误点。一个误区，真正的灵性的培养是从生活当中、跟人相处里面来建立起来的。啊，弟兄姐妹，这些都是测试一个人是否真的愿意遵守神的教导、遵守圣经的真理。凡是能够做得到的，才算是一个真正具体爱主的人。总之，啊，一个委身又爱 爱主的门徒，他的成长极需要自己有这个属灵的规律，而这个跟我们顺服神和遵守神的定的规律，按照神的真理来生活，透过我们的生活流露出基督徒的生命，这样才是一个真正享受神的爱又爱神的人。当然弟兄姐妹，我们知道靠我们自己呢，真的有时候立志行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是吧？我想做的那个，哎呀，做不到。我不想跟老公吵架的，总是经常就是吵啊。我不想发脾气的，哎呀，一看到那个什么东西不顺眼，我就那个脾气的那个无名火就爆起来，是不是啊？会不会有这样的慨叹？立志行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弟兄姐妹，那我们怎么办？怎么办？基督徒有没有出路？在这种情况底下有没有出路？有，感谢神，保罗就给我们一条出路，靠着谁？靠着耶稣基督。当然耶稣已经赐下了谁给我们？圣灵。刚才我们说嘛，耶稣给了我们圣灵来陪伴我们，随时的给我们做随时的帮助。所以呢，当我们有这种困难的时候，我们要呼求神，求神把圣灵给我们，加我们力量，向神发出呼喊，求神的力量给我们。所以弟兄姐妹，允许圣灵在我们生命当中工作，顺服圣灵，让他来引导，让他来指教我们，让他来帮助我们克服我们自身的一些软弱。常常求神提醒我们，知道自己的软弱，千万不要自视太高，以为我靠自己的力量可以做的什么。我们靠自己，我们真的很失败的，所以我们必须要常常靠神。所以刚才我提到我们跟神的关系的建立，每天的祷告灵修，跟神那里支取力量，这是很重要的。然后我们看耶稣给我们的第三个保证是什么第一个保证呢是有圣灵的陪伴，是吗？第二个保证是什么？就是有享受神爱的权利第三个保证呢，就是有耶稣所赐的平安。我们来读一读27节：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要不要胆怯。那耶稣深知到门徒他们的惊恐，他们的害怕因此呢，他立时应许赐下平安给他们。那请注意，耶稣所说的“我的平安”，这个呢是一种经得起考验的平安，它基本上呢与世界的平安是不一样的。当保罗后来论到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这个在腓立比书4:7所说的，正是要回应这个观念。平安是什么？平安是什么？ Shalom， 是吗？ Shalom 这是希伯来话以犹太人一见面第一个问安就是我们Shalom 你好吗的意思就平安。那这个是犹太人见面和分手所用的一个祝福语。平安含有完全安康、安全保障，甚至呢丰盛的意思，是一种拥有足够的供应资源的一个舍照换言之是一种令人满意的心满意足的一种的祝福。那当日耶稣把这种平安的福气留给那些悲愁不安的门徒，同样的今日他也赐给你，赐给我，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只要你信靠耶稣基督，你都可以享受神你给你的这个平安世人所赐的平安不过是逃避的平安，通常是短暂的，毫无保证的，因为人是有限的，人做出的承诺本身也难以控制环境当环境一改变或者呢他一转换了身份， 以前所讲的这些的诺言啊，这些所谓给你的平安全都会落空的。只有耶稣他所赐的平安是真正的平安，而且这种平安不是人生啊在任何的环境经历可以夺去的，也不是忧伤危险痛苦灾难使他改变的，这不是环境所给你的，是你从里面所产生出来的一种平安。那下面呢有一幅图，我想问问大家哪一个是平安。这边呢有一个船，对不对啊，风平浪静，平安吗？这一边呢，哇，大风大雪，但是那个小鸟呢很平静的在那个啊那个柱上，一点的没有恐惧，没有骚扰。弟兄姐妹，哪一个是代表我们主耶稣所给我们的平安？是有鸟的那一个，对不对？环境还是下的风雪，对不对？看到吗？是不是有风雪啊？啊，可能看得不太清楚哦。啊，其实呢，它就是啊下着大雪，啊有风啊，环境呢一点都不好的，但是这个小鸟呢很安详的，你看它们一点都没有受惊讶。惊吓，对不对？啊，并不是环境啊，风平浪静。当然，风平浪静，大家都觉得没事儿。但是，其实真正的耶稣所赐的平安，就是在任何的环境当中，无论是大风大浪，或者是什么样的一种情况，都不能夺去的。有一个例子，讲到一个牧师啊，提到啊，就是他有一次呢去看一位啊，探访一个位友。去医院里面，因为呢这个姐妹呢她准备做一个手术，这个手术的成功率呢是50%。当护士准备要推这个姐妹进手术室之前，牧师的陪着她，然后呢这个姐妹呢在牧师的身旁这个耳朵旁边呢就讲了一段话。她说，牧师，我很害怕，我很担心，现在我这个手术只有50%的机会，换句话说，我有一半的机会会死掉的，会死在手术台的。我很怕我死后，我的丈夫怎么办？还有我的孩子还那么年轻，才几岁，怎么办？哎呀，他们怎么活下去？因为我死了，我真的很担心，我很害怕，我现在怕得不得了。然后牧师就为他祷告，然后呢就读了一段圣经，腓立比书4:6-7，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当牧师讲完读完这段经文之后，姐妹我们一起祷告，然后呢他就为这个姐妹来祷告，把这个姐妹的恐惧害怕担心忧虑都交托给神。然后呢这个姐妹就推进手术室，牧师就离开了。然后第二天手术做完了这个姐妹醒过来了牧师呢就再去医院去看她。她就对牧师说，这个姐妹对牧师说，昨天很奇怪我之前呢推进手术室那个时候我心里面惧怕的不得了，但是呢当你把圣经读给我听，为我祷告之后，我里面突然之间有一种的很平静的心，这不是我自己产生出来的，我感觉里面有一个平安在我里面，所以呢当你为我祷告之后，我那个恐惧就好像没了，我里面就有一个很平静的心，我就交托给神，我的一切交托给神，就像你祷告一样，我心里面也默默的祷告，神啊交托给你，然后里面就产生一种的平静安稳，一点都不再害怕了弟兄姐妹，的确是这样的。我见过好几个我看过好几个患就是严重的疾病要准备推进手术室之前，他们都很害怕，但是呢为他祷告之后，他里面就产生一种的平静。特别有一个弟兄，他患的是 胃癌，他准备要割掉四分三的胃。他说是手术室之前，他非常害怕。他的那个，他平常呢是个很紧张的人。如果呢我安排在教会里面做崇拜主席，他说一个礼拜就睡不着。所以他说牧师，你不要安排我在崇拜做主席，因为你安排呢对我来说是很残忍的，因为那个礼拜我就睡不着了了。他非常就是胆小的人，所以他现在要准备割掉四分之三的胃，他真的很害怕。但是呢我为他祷告，后来他 做见证的时候，他说那一天当牧师给我做了祷告之后推进手术室，我里面就有一种平静，有一种平安。他说这不是我性格有的，我的性格是不可能的，我的性格是害怕的要死的啊！但是呢我里面就是有这种平静，我相信这是从神来的，是神给我的平安。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真的需要掌握拥有这种恒传不变的平安，就是从神来的平安，不受环境影响的平安，来支持我们实实在在的。今天我们生活在这个社会里面，充满了各种的暗涌，也有从释放方面而来的种种的焦虑、烦躁、困扰着我们的心灵，使我们的内心真的很多时候失去了平安。当然当我们失去平安的时候，你的心情能够平静吗？肯定是平静不了。那你能睡得着吗？肯定睡不好啊！如果长期在这种的忧虑里面会变成怎么样？所以你发现现在很多人失眠的，如果你呢、经常睡不好啊，躺在床上两三个小时都睡不着，我告诉你，你已经患了轻度的忧郁症，睡不着，因为太多的忧虑了，是吧？太多的忧虑令我们睡不着的啊。所以弟兄姐妹，今天我们这个社，在这个社会上我们遇到太多的啊，就是一些的冲击，一些的困惑啊，一些的啊种种的啊的困难，使我们呢夺去了我们的里面的平静。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现在你的心情怎么样，你现在的心情平静吗？平不平静？当然听牧师讲到平静了啊，牧师没有什么激动的话啊，让你的心里面不平静。但是呢弟兄姐妹，在我们的生活里面你会遇到种种的困扰，你早晚会遇到一些的苦难，一些的灾难，一些的痛苦，令你失去里面的平安。所以呢我们要祷告，祷告神，当我们有忧虑、有焦虑、有不安的时候，我们要来到神的面前，我们要向神祷告，求神给我们从神来的平安。就像我们把这个腓立比书第四章第六到第七节再读一次好不好？如果能够背下来呢就最好啊。这段经文呢，在每一次我遇到一些的困难的时候，或者遇到一些我解决不了产生恐惧的时候，我就读这段，我就背这段经文，我就说把一切的忧虑卸给神，是吧？神就会怎么样，把出人意外的平安给我们，让我们从里面产生一种的平静安稳。阿们，感谢神。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应当一无挂虑，真是值得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满意念。阿们。这段经文真的非常好，这一节经文把它背下来，成为你人生当中的遇到风浪、遇到困难的时候一个得力的一个保证。这是神的应许，神的应许是永不落空的，只要你用信心相信倚靠，圣灵一定在你里面赐给你出人意外的平安。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必须要相信，必须要坚定的相信，无论在生活上遇到什么，耶稣给我们的保证就是给我们平安，这个是 人不能夺去的，这个不是环境能够夺去的。那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十四章二十八节，他提到他要再来的保证，正是这个 保证正是现在当时现在不安现在恐惧里面的门徒他们所需要的，他们的盼望他们的根基都需要神给他们这些的保证。这正是基督教信仰最宝贵的一个特点，表明我们信的没有落空的，我们所信的一定有一个完美的结局。所以耶稣教导我们，我们要用信心来等候他的再来。在二十九节这样说，我们一起来读一下。二十九节，现在事情还没有成就，我预先告诉你们，叫你们到事情成就的时候就可以信并且这个事情的成就是在三十节。三十节我们读一下，以后我不再和你们多说话，因为这世界的皇张道在我里面毫无所有。他说的很明显，就是说他要战胜这个撒旦，这世界的王就是撒旦耶稣清楚地告诉我们，靠着主的力量来对抗撒旦这个邪恶的力量，耶稣基督已经得胜了。只要我们靠着他给我们的力量，我们也同样可以得胜他。所以呢，魔鬼在我们身上的计划不能够得成，耶稣基督他已经摧毁了撒旦的权势。从某一方面说，我们越顺服耶稣，行他所吩咐的，撒旦的权势在我们身上就会失效，我们因此呢就可以成为一个自由释放的人，我们的生活就能够充满这个满有平安满有盼望。这样的人生不但是实实在在的是蒙神所爱的人生，还是怎么样，还是一个充满快乐充满满足充满睿智的人生。你要不要这种人生？要不要？要，你就要相信接受耶稣基督做他的主，你的救主，让圣灵内住在你心中陪伴你，让耶稣的平安赐给你，让神的爱临到你。所以弟兄姐妹，让我们一同的享受从神来的爱，做一个蒙神所爱的人，这是生命中最美丽的一个舍教。好，最后呢，我想跟弟兄姐妹思考就是几个问题。你信主之后，你们有没有确实感受到圣灵的相伴？有没有啊？有没有圣灵的内住？如果你说我信主之后我没有感觉，那我真的怀疑你的信是什么信。一个真正重生得救的基督徒一定有圣灵的内住，有圣灵的相伴一定有的。我相信每一个真正重生得救的基督徒都能够做这个见证。那你如何得胜罪恶的呢？那我们在生活当中，我们每天都遇到种种的试探，对不对？种种的试探，那我们应该怎么来胜过？要怎么胜过啊？靠自己的力量可以吗？靠自己是不行的，一定要靠神，靠圣灵给我们的力量。所以呢，我们要平常跟神建立一个很密切的关系，求圣灵在我们心中让我们有一个敏感，让我们能够可以呢随时能够看到这是从撒旦来的一个试探，是撒旦来的一个攻击，我们靠神的力量来胜过他，靠自己是不可能。然后第二，我想问问弟兄姐妹，你爱主吗？大声一点，再大声一点，真的？感谢主弟兄姐妹，让我们真的从心里面，我们很确定地说，主我爱你。但是呢，记得这不是嘴巴的，很重要是什么？你的生活表现。你跟人的相处，你跟人能够和睦相处吗？ 这个很重要的，明白吧？你有没有尽你的本分？我再次强调，聚会是需要的，但聚会不能够帮助我们灵命成长。相反呢，如果你的聚会多，你不在生活上实践真理，我告诉你，你聚会越多，你变得越虚伪，因为你听得太多了，对不对啊？但是你没有行出来。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必须要把在聚会中当中所受听到的、所受到的教导行在生活当中，在生活里面跟人际关系当中实践出来，让我们能够可以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彰显耶稣基督，发出基督的馨香，让人从我们身上看到基督的荣美。第三，你有否遭遇一些困境令你内心产生恐惧，你是如何度过的？我相信我们当中有不少，如果你已经六十岁的话呢，你肯定经历过很多人生的风风雨雨，对不对啊？你说我一点风雨都没有遇到，让我恭喜你，你真的是有福了啊！你的生活是那么平顺，但是呢，大部分的人都不会的，特别是七八十岁的从中国大陆来的弟兄姐妹，你的人生肯定不会很顺的，是吗？在国内的时候啊，经历这么多运动啊，肯定是经历过很多很多的一些生活上的一些的打击，但是呢你是如何度过的呢？如何度过的？我在这里好像讲过了有一个弟兄他的名字叫过邦福，他现在已经被主接走了，他是上海圣约翰大学的一个骨科的教授，他是哈佛大学的一个学生，解放之后他为中国建立新中国，但是文革的时候呢，他被斗得很厉害。他说他走一条独木桥，然后呢，肩上就担着两桶的大粪过那个独木桥，他说很危险。然后呢，没有瓢子，用手来施肥。哇，他说那个手啊，几天都吃不了饭，臭的。然后呢，他还给红卫兵批斗红卫兵批斗他的时候，他只能低着头。他跟我说，他每一次被人批斗的时候，他低着头的时候，他们讲什么他不知道，他听不进去，因为他里面就是向神祷告。然后呢，他里面就有平安，别人讲什么好像都不影响他。他面对种种的困难，但是呢，因为他倚靠神，他非常的平安。他说我是怎么度过的，这个你知道，批斗他的都是他最爱的学生啊，知道吗？都是他最爱的学生，圣约翰大学啊，在上海这个弟兄真的非常爱主。他说我就是这样靠着主度过了这些的困难，所以他每一次讲见证的时候我都非常感动。他很多很多的见证的，这个老弟兄很可爱啊，在我以前侍奉那个教会他们两夫妻都是医生他们有一套就是圣约翰大学给他们的一套的房子，但是他们移民了，他们说这套房子我都不要了，还给政府了。别人都说你笨蛋，现在上海的房子那么贵，这套房子你不给政府，政府不会要你要的，你就租给别人，一个月肯定有很多钱，交收租你就够生活了。他说不要，我是基督徒，借钱我不稀罕所以他就还给政府。别人都说他笨蛋，他的亲戚他的家人都说哎呀不要不要，他就坚持。所以这个弟兄真的非常非常按照圣经的教导去做，他一点都没有贪心。所以弟兄姐妹，人生会产生很多的很多的困难，但是靠着主的恩典，我们就能够度过任何的风浪。第四，你有经历过耶稣所赐你给你的平安吗？有没有？感谢主，让我们每个人都能够真正经历耶稣给我们的平安。你有经历这个平安，你就会有里面充满了快乐。弟兄姐妹，你是神所爱的人吗？是不是？感谢神，我们都是神所爱的， 阿们。我们一起祷告。弟兄姐妹，感谢我们的神，我们感谢你，感谢你给我们弟兄姐妹都能够在这里聆听你的话，让我们能够在这里一起的来经历你的爱，因为我们都是你所爱的。主啊，让我们都能够做你所爱的人。主啊，在这里我们特别把我们整个教会的弟兄姐妹的交在你手中，求你让我们能够真正的实践你给我们的彼此相爱。主啊，求你帮助我们，还有新来的朋友，求你也对他们说话，你的圣灵感动他们，让他们能够真正的体会到新耶稣所带来的福气，让他们也享受我们所有的这种平安。因为耶稣你应许过我们，你会给我们这个平安，不是环境，不是周边任何的发生的事能够夺去的，是你赐给我们从心里面产生的一种平安。主啊，让我们活在这个欢聚破秒的充满风浪的种种的环境当中，我们能够经常能够享受你给我们的这种平安。感谢神，感谢你给我们今天的话语是何等的宝贵。感谢主，让我们谨记并且享受神你所给我们的一切的祝福。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